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。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，明天就会后悔。而有些选择，要让我们后悔一辈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在那里听他的话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就像我们每一天都要吃三顿饭，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，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第二天，耶稣决定去加利勒亚，他遇见腓立伯，便对他说：“跟随我。”腓立伯是贝特赛达人，与安德勒和伯多禄是同乡。腓立伯找到拿他乃尔，对他说：“美色法律和先知书上所写的那位，我们找到了，他就是若瑟的儿子纳扎勒人耶稣。”拿他乃尔对他说：“嗨，纳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？”腓立伯说：“你来看看吧。”耶稣看见拿他乃尔向自己走来，就谈论他说：“这是个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心里没有诡诈。”拿他乃尔问耶稣：“你从哪里认识我的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腓立伯招你以前，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，我就看见你了。”纳塔奈尔立刻高声回答说：“老师，你是天主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君王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因为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，你就信了吗？你将看见比这更伟大的事。”耶稣又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，你们将会看见天开，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下往来。”这是今天的福音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福音又叙述了耶稣召教门徒的过程。昨天我们谈到了安德勒找到了伯多禄，今天是腓立伯找到了拿塔乃尔，就是巴尔多禄帽。人呐、看起来认识天主的过程啊，也是不同的路径。人对天主的认识一开始其实都有一些障碍。安德勒去寻找耶稣的时候，他也不是那么坚信啊。然后安德勒把伯多禄介绍给耶稣的时候，也是需要一个过程。今天耶稣召教了腓立伯，腓立伯跟安德勒和伯多禄是同乡，腓立伯被召教这么快，大概是受到了安德勒和伯多禄的影响，因为是一个村的人嘛，他就很快跟随了耶稣，并且他很快把耶稣介绍给拿塔乃尔，就是巴尔多禄帽，但是巴尔多禄帽就没有那么快。他对信耶稣是有障碍的。他说：“纳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？”因为在先知的记载里边， 纳扎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，也没有从那里出过伟大的先知和君王。所以纳达奈尔听说耶稣来自纳扎勒，就不屑一顾啊，说纳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？还能出什么伟大的人物吗？这个腓立伯呢，用了耶稣同样的话啊，说你来看看吧。那纳达奈尔就听了腓立伯的忠告啊，去看看啊，结果看到了耶稣，耶稣给了他一个见证啊，说纳达奈尔啊，你不相信我吗？你就夸赞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心中毫无诡诈啊。纳达奈尔就非常的奇怪，说你怎么认识我呢？这耶稣说，腓立伯叫你来我这里之前啊，我就认识你。纳达奈尔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奇迹啊的见证，纳达奈尔就顺服了啊，成了耶稣的门徒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啊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份信仰，我觉得一开始啊都会有一些障碍，不会那么顺道，也不会那么一蹴而就，也不会那么说别人一讲我就信，那不可能。其实我们认识耶稣都是需要别人的引荐，或者需要别人的见证啊，或者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现有的基督徒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，根据我的牧灵经验，我们中国的基督徒，大部分的信仰状况，我觉得都在信仰的大门之外啊，就是啊，就像纳达奈尔哈，在大门之外，在猜疑，在相信，在观望，在怀疑，我们的信仰啊，这个大部分人都没有进入大门之内，去深入的已经了解了信仰的奥秘。我觉得这种人其实真的很少。那么在大门之外呢，就像纳达奈尔人就会说嗨，大门里面有什么新奇的奇迹事吗？啊，纳扎勒能出什么好事吗？耶稣会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在先知书上或历史书上的记载里边，纳扎勒出过什么伟大的人物吗？啊，耶稣能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，别看信仰耶稣啊，都是跟在信仰的大门之外，跟纳达奈尔差不多。其实对耶稣抱有怀疑、不信啊，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态度。但是真的像纳达奈尔以后啊，腓立伯给纳达奈尔说：“你来看看吧。”纳达奈尔还算幸运，他来耶稣这里看看啊，耶稣就惊扰了他啊，把他给留下来了啊，是他见到了一份奇迹。其实我们各位基督徒啊，如果你曾经参加过一些系统的培育，或者你做过一些长时间的闭境，或者你接受过一些教会的一些培育或祈祷的经验，你才能够进入的信仰的奥秘之内。那时候你就会说，哦，耶稣你这么厉害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全部情况呢？啊，我怎么认识了你，我的生命就变得这么不一样呢？你就会发现惊奇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 都对天主有障碍啊，设着一些限度，就是或者说我信天主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我信耶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信了他也是如此啊。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真的是信耶稣都在大门之外，没有进入信仰的奥秘之内。如果真的像拿达乃尔进入信仰的奥秘之内之后，耶稣对你的了解啊，耶稣的先知性，耶稣的智慧，耶稣他的奇能啊，真的会惊到你，你也会服服帖帖的信仰耶稣基督，把他看成你的救主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啊，都应该效法拿达奈尔的这份执着啊，就是说当他不信的时候，说当他提出借意见的时候，腓力伯说你来看看吧，哎，他就去看了啊，结果也在那里住下了，也成了耶稣的门徒。他了解了信仰的奥秘，他看到了耶稣人格的伟大啊，或者说天主性的啊那种奇迹啊，他看到了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，不要把自己限制在基督徒的初期阶段，也不要把自己限制在追寻的路上，刚刚开始两步就不走了，不再把自己深入啊。就像耶稣邀请伯多禄打鱼的时候说，把船划向深处，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步一步走向信仰奥秘的，走向深处的，那你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就不一样。比如说其实我们有时候看书啊，在疫情期间啊，那时候真的是每天除了吃饭不能出门，真的是那是什么事都没有啊。我看了一部著作是三本啊，一本600页，大部头的啊，这个三本了1800页那样的书籍。那几天我一开始看这本书啊，也没什么感觉啊，但是我看进去之后，我对那个时代啊，这个书里边描述的那个时代大概就是中华民国的时代啊，那一帮。啊，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，出国留学回来有建设国家的那一帮人，啊，都是大时期的人物。我越看越上瘾啊，越看越进入他们的生活。我看了几本书啊，看到他们的那种对民族的执着，对学术的那份贡献啊，看着他们那个生命的那个悲惨。我很多次流泪，大概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啊，我把那把三本书读完了啊，1800页，大概一天就读100多页啊。所以说记录了那个啊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说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，书中自有燕如玉啊，就那种状态了啊。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看书。但是有时候很多的书你真的看进去了以后，你发现书中啊那份奥秘啊，那个人的情感世界和历史都会非常的影响你。信仰的奥秘更是如此啊，因为我们的天主是一个活的天主，他不是一个死的天主，说他能够非常的影响你的生命。但是你需要不要停留在信仰的大门之外啊，也不要满足于信仰的初级阶段，你一定要滑向生命的深处，借着别人的介绍或者借着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啊，你要大踏步的进入信仰的奥秘之内，你才能够发现很多惊人的奇迹，你也才发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那份美好，那里边 是一个大的奥秘仓库，那里面也是无穷的宝藏，那里面你会体验到惊奇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，说宗徒们啊，真的跟随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他们最后啊跑头颅撒热血为福音做见证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。也愿我们就是通过神父的指点，通过别人的督促啊，通过耶稣基督的呼召啊，通过别人的引荐，你不要心如铁石，你要听别人的意思，你要听别人的话，走向耶稣基督，并在耶稣基督那里住下，哎，你就能够得到信仰的宝贝啊，你也就不再是一个抱着金砖的乞丐，你真的是就发现金砖的价值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全民读经俄泽克尔先知书第20章，愿天主祝福大家。